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中国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美国国会联邦参议院五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在星期五写信给拜登总统，要求政府禁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旅行。信件是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马可·鲁比奥、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曼斯、图伯维尔和布劳恩共同签署。信件强调，在新冠大流行的期间，中共对真相的混淆和缺乏透明度，剥夺了美国是认识疾病和它的起源，所以美国应该是立即是限制他们是与中国之间的旅行，直到他们更加了解这种新的疾病带来的危险。共和党参议员提到2020年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实施的旅行禁令，说这个是正确的行动方针，拜登政府应该遵循。信件说，很多人批评特朗普的决定是受到仇外心理影响，但历史和常识表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从10月中旬以来，中国卫生官员发现一系列的呼吸道疾病感染了大量中国北方的儿童。世卫组织11月22号向中国提出正式的要求，是要求他们提供有关儿童呼吸道疾病和所报告的儿童聚集性肺炎病例增加的详细情况，引起全球关注。拜登政府一名官员说，美国正是密切监测中国呼吸道疾病上升的情况，目前看到季节性的趋势，不过没有异常情况，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急症室的患者与中国呼吸道疾病爆发之间有关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鲁比奥的信件的时候说，有关的讲法纯属恶意捏造，中方坚决反对。北韩国防部在星期六说，任何企图干扰他们卫星的行动都将被视为宣战，如果他们的战略资产是即将遭受到攻击，北韩将会动用所有力量是吓阻威胁。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引述北韩国防部发言人的声明说，如果美国企图干扰主权国家行使权力，将高科技抹黑为武器，他们将会行使国际和国内法赋予的权利，削弱美国侦察卫星的能力。北韩在11月21号成功发射了第一枚的军事间谍卫星，并且据称已经拍摄到美国本土、南韩首都首尔、关岛和夏威夷等韩美主要军事基地等军事设施的照片，但是并未公开相关的卫星图像。美国、南韩和联合国等都谴责北韩发射间谍卫星，首尔并终止9月平壤共同宣言部分决议，这个是平壤继前两次失败之后的第三次尝试。首尔方面说，北韩从莫斯科获得技术的帮助，作为汇报，北韩就为俄罗斯提供武器。北韩发射间谍卫星引发一系列的新制裁措施。南韩在星期五是将11名参与北韩卫星研发、物资调配、弹道飞弹研发的个人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进行金融交易。此外，南韩首枚的军事间谍卫星亦都在星期五发射升空，距离北韩发射军事间谍卫星只是不到两星期。朝鲜半岛的太空竞赛正在加剧当中。西班牙警方星期五说，他们逮捕了一名被华盛顿通缉的男子，这个人涉嫌与加密货币的专家合谋，帮助北韩逃避美国对他的核计划的制裁。警方发言人对法新社说，自称为北韩政府特别代表的亲平壤亲和组织创始人亚历杭德罗·曹德贝洛斯在星期四从巴塞隆纳抵达马德里亚托查火车站的时候被捕。西班牙警方在声明当中说，如果罪名成立，这一名的48岁的西班牙公民将会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将他引渡到美国，必须得到西班牙政府和法院的批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国联邦检察官去年指控曹德贝洛斯和英国商人艾姆斯合谋违反和逃避美国的制裁。检察官指控这两个人安排美国专家格里菲斯在2019年4月前往北韩，参与他们组织的平壤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会议。据称，在这次活动当中，格里菲斯教授教授了北韩的政府人员如何使用尖端的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技术来到洗钱和规避制裁。根据联邦调查局通缉名单上的描述，艾姆斯仍然在逃。美国与南韩签署了一份的谅解备忘录，合作打击不实宣传和虚假信息。 因为华盛顿与他的亚洲盟友签署的第一份这一类的协议，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指责中国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欺骗性的网络的行动。中国官员驳斥这一项的指控。美国和日本一直是讨论潜在的美日谅解备忘录，以打击假信息。美国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李兹艾伦在本星期在亚洲访问。艾伦星期五会晤了南韩对口官员，并与南韩就打击虚假信息达成了协议。南韩外交部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两国都对构成跨国威胁的传播虚假信息和海外资讯操弄表示关注，并且签署一份的谅解备忘录，以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他们共同的认识，就是外国资讯操纵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五角大楼在星期五说，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相关的训练和训练设备，价值估计是20亿美元。通用动力公司将会成为这次出售的主要承包商。奥库斯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三边国防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澳大利亚是美国最亲密、最值得信赖、最有能力的全球盟友之一，致力于确保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声明中说，美澳联盟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澳合作发展和维持强大国防能力的历史是源远流长，建议当中出售的这些设备和支持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军事的平衡。延长持续了七日的停火的谈判在黎明时分破裂之后，以色列战机在星期五袭击了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报告说，有178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589人是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自从停火结束以来，他的海陆空部队已经是袭击了这片飞地的200多个所谓的恐怖目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全票通过法案，撤销美国驻美国经贸办事处的豁免和特权。如果法案是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可以导致香港驻美三个经贸办是被迫关闭。香港政府发声明强烈谴责，认为相关的法案完全漠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的地位。连日以来都有建制派的政党和组织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有專家分析，相關的法案意味著美國不再承認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如果獲得參眾兩院通過，可能引發連鎖效應，令到香港在其他國際組織失去席位。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当地时间星期三，即是11月29号，以39票赞成、0票反对之下，修订并且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之下，取消对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特定的特权和豁免。该法案将会提交众议院继续审议，如果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可以取消美国法例下给予目前在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三个香港驻美经贸办仅次于外交豁免的特权，并且在决定180日内关闭经贸办。而根据法案，即使美国行政当局认为香港经贸办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参众两院亦都可以推翻行政当局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即是11月30号清晨发表声明，对相关法案予以强烈谴责，认为完全漠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地位，恶意污蔑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正当和合法目的，诋毁香港特区政府正当依法保障人权和法治的事实，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声明表示，香港政府一直按一国两制原则和世界各地建立和维持经贸关系，根据国安法和当地法律在全球设立14个海外经贸办，而美国在香港享有重大的经济利益，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即所谓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破坏港美本应互惠互利的关系，最终会损害美国及其企业的利益。连日来有多个建制派政党和组织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亲中团体保卫香港运动星期五，即是12月1号下午，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十多名成员拉起横额并且高叫口号，不满美国干涉香港事务。身兼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就表示，就算真的要关闭香港驻美国经贸办，他认为影响不大，甚至可以将属于香港政府自治物业的经贸办放租，并且将驻美国的公务员撤回香港，可以悭回很多钱。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全票通过可以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的法案，意味香港实施国安法超过三年以来，美国评估香港已经失去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高度自治，不再承认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
现在来讲就令到美国嚟讲嘅，不论系政界、商界、学界，不论民主党、共和党，都认为香港已经系背离咗一国两制，已经系实际系搞翻去即系一国一制，例如佢而家所讲嘅清一色嘅爱国者治港咧，其实系1918年1月啊，列宁同埋托洛斯基所搞嘅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嗰套，就完全系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搬嚟香港。咁而基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噶嘛。咁美国政府见到你而家系喺香港系等于公然实行社会主义嘅制度和政策，咁就唔系一国两制啦，而系一国一制啦。
刘梦熊认为相关法案将会对香港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引发国际关注，恐怕香港一国两制不再被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承认。
所以美国之所以取消那个香港特区驻美国那三个经贸代表处的特权，就意味着美国不再承认香港一国两制的地位，认为香港已经沦为一国一制的内地普通城市。咁呢一样嘢咧，我相信系会对即系五眼联盟又好、欧盟又好、日本啊、韩国又好啦，佢哋都带嚟一个即系领头嘅作用，就变咗令到香港嗰个一国两制咧，再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承认，令到香港作为一国两制嘅地位同优势咧就丧失。就变咗咧，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嘅地位，亦都系会歌河日下，呢个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嘅遗址。
刘梦熊估计，相关法案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获得全票通过，相信下一步好可能喺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意味香港一国两制嘅地位喺国际社会岌岌可危，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令到香港喺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同埋国际奥委会等失去席位。
因为香港之所以是成为 WTO 里面的单独关税区，咁啊享有呢个特权，同埋以中国香港嘅名义加入呢个国际奥委会啊，或者亚洲开发银行啊，或者系亚太呢个结合组织嗰、那个APEC 啊嗰啲呢个组织咧，呢啲由于系基于中英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对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呢一个规定而嚟噶嘛，咁所以你既然喺中方里边咧，几年嚟多次单方面咁样背信弃义，宣称中英联合声明咧已经系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咁你自己单方面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即系换言之咧，你自己就系去亲手毁咗 香港一國兩制的地位。
刘梦熊又表示，香港的国际地位之所以江河日下，主要是受到近年凡事左三分的极左政治氛围影响。他认为港府以至建制派政党组织的强烈回应，只是会帮倒忙，同北京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带动经济发展背道而驰。
但是香港这些特区的政府的官员啊，那些建制派那些就最近就一個咧，就係、是、話有美國國會議員提議咧，就要制裁香港49個官員啊、法官嗰啲。另外今一次即係美國宣布要即係呢個即係個國會外嗰、那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79票對零票，話要取消香港駐美國嘅三個經貿代表處嘅特權。咁佢哋啲人咧去搞啲示威啊，去美國嗰個總領事館門口度咪咪窩窩啊，甚至有官員喺度辱罵美國係美國政府黑社會啊，即係呢啲咧就完全同中央啊，就指住佢哋呢個希望改善中美關係嘅努力係即係背道而馳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法案改变香港驻美经贸办目前享有的权利，他认为其实是呼应在香港营商的外资企业的忧虑，包括美国商会曾经向特首李家超提交一份相当详细的施政报告建议，要求李家超和香港政府强加解释到底港区国安法是什么一回事，但是得不到正面的回应。陈家乐形容一些建制派政治人物包括叶刘淑仪认为关闭香港驻美经贸办影响不大的言论是倒米，即是帮倒忙，他忧虑香港的国际联系将会同西方国家脱欧，转向同中东、俄罗斯、缅甸等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他认为未必是好事。陈家乐又表示，香港政府对事件的回应只是需要针对香港驻美经贸办扮演经济交流的角色，不需要有太多激烈而不必要的政治上的强烈措辞。不过近年香港公务员不断上国情班、国安班的培训之后，似乎失去了过往处事中立的态度，反而失去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法案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可以说是一个姿态，展示美国对香港经济和政治前途失去信心。他忧虑香港继续失去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信任和支持的话，可能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再次聚焦如何因应中国短影音社群媒体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所构成的信息的挑战。两党议员纷纷对于 TikTok 已经逐渐成为美国年轻人主要获取的资讯管道之一是表示担忧，并且说这个是一大的战略错误。议员呼吁警惕 TikTok 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与北京当局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力。美国众议院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星期四晚间召开一场关于中共是怎样试图塑造全球资讯空间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众议员在开场的陈述当中说，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征服西方人的头脑。他说在人的头脑当中的无烟战场上面，他们是完全没有常备军，这个使到反击变得是极其困难。加拉格尔说 TikTok 是完美的武器，在众目睽睽之下伪装是隐藏起来。
But in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TikTok is perhaps the largest malign influence operation ever conducted.
加拉格尔说 TikTok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恶意影响力的行动。属于中国字节跳动子公司的 TikTok， 它的总部是位于美国洛杉矶和新加坡。 虽然他的执行长周受资多次是表示 TikTok 的业务由美国和新加坡的团队是所主导，但这些说法并未能够安抚美国政界和学界对这款应用软体的担忧。TikTok 字节跳动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直是令到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对这个软体感到是担忧的主要原因。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加拉格尔众议员说， TikTok 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的软体。
The intent is clear in Chairman Xi Jinping's own words in a 2013 speech called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是对美国之音话，他亦都认为 TikTok 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母公司与共产党政府的连结。他说他认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无论 TikTok 讲什么，只要字节跳动能够获取数据和控制 TikTok 的算法，再加上字节跳动是由中共控制，他们对此就存有疑虑。最近国会再次掀起一阵呼吁禁止 TikTok 的声浪，原因是很多议员认为这款的中国公司出品的视频分享应用的演算法可能助长了反以色列内容的传播，影响着美国年轻一代对以哈战争的看法。他们指责北京可能是美国社会当中反犹太资讯泛滥的幕后推手。加拉格尔说，允许中共控制的实体成为主导的媒体平台，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新闻平台，在他看来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加拉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说，透过控制算法，他们是可以影响美国人看到的新闻，并且以某种方式调整演算，令到某些内容获得更多关注，以及降低其他内容的受关注的程度，在他们的系统当中建立一套的讲法。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里奇·托里斯呼应了加拉格尔的讲法。他说 TikTok 不单止是一个社群的媒体平台，它是美国的下一代社会当中思想最容易被影响的一代人的主要的新闻资讯来源，他们将塑造社会当中的这些思想最容易被影响的头脑的主要新闻来源，是交到我们的外国竞争对手的手中。他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自我破坏的行为。托里斯是在听证会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个以分享短影音的社群媒体平台自从2017年上线以来广受全球年轻人喜爱，直至2023年 TikTok 用户数是达到 16.7 亿，每月活跃的用户数是高达11亿人，单单在美国就拥有超过 1.5 亿名的用户，是最受欢迎和影响力最强大的软体之一，甚至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用户将 TikTok 作为主要获取新闻和资讯的主要管道。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伯·韦特曼是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 TikTok 锁定美国社会来到影响讯息。他说他认为 TikTok 特别是希望在这里获得影响力，他认为他们是透过是不同的方式发布资讯来到创造对自己的同情，他认为他们想塑造资讯空间。他说资讯战场是的，他们的影响力非常恶劣，试图以同情中国的方式影响美国的舆论，推动他们的目的，这个有非常之大的问题。议员对于 TikTok 上是频繁地出现的欺骗的手段感到担忧，呼吁重视这些不实的信息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在听证会上，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播放了一则在中文的社媒平台上传播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用中文发表演讲的视频，以此来到显示新社交媒体技术对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威胁，以及这类的技术会怎样被威权政府用于资讯战和认知战散播假的消息。克里希纳莫提说，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一个精通技术的中共意图扭曲叙事来到削弱美国，并且战略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如果我们转头不理，我们就有将是公共话语的控制是让给中共的风险，所以他们是必须要坚定正视事实，抵制不良影响操作。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星期四发表了书面的声明，同样对 TikTok 在技术使用方面误导民众感到担忧。来自德州的麦考尔在声明当中说，他谴责中共锁定美国和其他国家日益增强的网络的欺骗行为， 中共已經明確表示將使用一切的策略來到傳播他們的惡意企圖。 TikTok 不單止是對民主制度的威脅，他呼籲拜登政府必須對北京的操縱手段是保持警惕，不能夠容忍這種處處不人的行為。出席作證的哈德遜研究所中外中心主任、前國務院中國問題首席顧問余茂春在聽證會上指出，美中之間的是政治制度的差異，必須以立法措施從根本解決問題。
I think right now the biggest problem is that we treat China subconsciously as if it's just another competitor in economic, trade and even military sense。
余茂春說他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潛意識裡面將中國當成為只是經濟、貿易甚至是軍事意義上的另外一個競爭對手，我們在政治議題和制度上存在根本的分歧。他說他建議國會制定法律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中國政府是反市場的、反商業的，這樣中國的每一個企業包括 TikTok 願意和美國做生意的企業，他們必須讓他們是承擔舉證的責任，證明中國政府不會干涉他們在美國的運作，如果他們發現他們違背了自己的承諾，他們自己所說的會做的，這樣我們就會將他們是踢出去。同場出席的還包括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和前悉尼晨風報駐北京記者、長期關注中國政治的中共太子黨一書作者約翰加內特。委員會成員來自共和黨的聯邦眾議員安迪巴爾對美國之音說，是認同這樣的看法， TikTok 是凸顯了美中兩國的體制的差異。他的問題是 TikTok 和控制他的字節跳動不是思想的自由市場。巴爾說控制 TikTok 的中國機構可以提升某些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訊息，或者是提升某些他們希望投射出的訊息，最後壓制某些敘事，這些敘事可能是貶損的，真實但是貶損中共是他們想壓制的。余茂春亦都說中國的話語權是利用言論自由的工具來到摧毀自由，他們使用 X、 面書和 TikTok 來到傳播這些宣傳。就在同一日，一名聯邦地方法院法官阻止了蒙大拿州全美國首個全州禁止 TikTok 的立法的禁令。根據原本的禁令，蒙大拿州可以對 TikTok 在該州的每次違規行為是處以$10,000的罰款，不過不會針對 TikTok 的個人用戶。先前部分美國國會議員試圖要求是禁止 TikTok， 或者賦予拜登政府更多權力限制或者禁止這項的應用程式，不過這些努力在最近幾個月陷入停滯。加拉格爾聽證會召開前一日與媒體進行了一場電話會議，他在期間回答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說，除了以立法措施推動限制和禁止 TikTok 之外，提高美國民眾對 TikTok 的認識和警覺亦都是至關重要。他說在短期內唯一能夠做的就是鼓勵情報界公開他們對這個軟體的威脅的評估，或者鼓勵那些國家安全官員進一步公開談論這件事。他認為話給公眾知道我們為何需要採取行動是重要的，除了推動立法的進程，這個是我們短期內能夠做的唯一的事。在2020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試圖禁止下載 WeChat 即是微信的國際版和 TikTok 即是抖音的海外版，但是一系列的法院的判決阻止了這項的禁令的生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美國人的預期的壽命正在增加，但仍然低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因為導致死亡率增加的慢性病、槍擊和持續過量用藥等的其他因素是繼續拖累了這個國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疾控预防中心星期三即是11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出生的美国人平均预期寿命比2010年增加了 1.1 岁，基本得益于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减少。但疫情开始爆发前的2019年美国平均寿命是 78.8 岁，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预期寿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美国依然落后。美国各地群体的预期寿命有很大的差距，譬如女性的预期寿命在2022年是 80.2 岁，男性只有 74.8 岁。 2022年出生的亚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 84.5 岁，拉美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80岁，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是 77.5 岁的总体平均寿命。黑人的预期寿命是 72.8 岁，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的预期寿命最低是 67.9 岁。急症科医生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健康教授温伦恒对美国之音说，既有好消息都有坏消息。他说预期寿命在最坏的新冠病毒之后没复原更加多，令人失望。这个积极的增加八成的原因是因为新冠死亡下降的结果。他又说，美国即使是在新冠之前在预期寿命上面已经落后我们同类的国家，即使没有新冠疫情，美国过去十年中的预期寿命的改善也都是停滞，即是我们不会有其他国家这么强劲的复原。我们需要改善我们这个国家的健保基础设施，尤其是疾病预防和慢性病治疗。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平均预期寿命都是超过80岁。虽然新冠死亡率略低于2020年和2021年，但是新冠疾病依然是很多美国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原因，尤其是美国成年人中普遍存在慢性病都增加了死于一次感染的可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美国卫生倡议主任约书亚沙夫斯坦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依然可以更加减少新冠感染的死亡，包括鼓励更加多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但他说疫情威胁只是美国公共卫生官员面对的麻烦之一。沙夫斯坦说，美国卫生面对新冠以外很多挑战，所以我们还要努力，因为很多挑战在疫情期间恶化了。除了要改善预防呼吸道疾病之外，他的组织还要求政府采取联合行动，处理过量服药死亡、自杀、枪暴力、撞车、热死以及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尽管疾控中心跟踪的所有人群的预期寿命在2021年和2022年都有所增加，但是差别仍然非常大。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去年复原最少，男子增加 1.1 岁，女子增加 0.6 岁，白人在疫情期间的预期寿命下降了 2.1 岁。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系啦，咁美国咧就喺十一月嘅第四个星期四咧就庆祝咗一年一度嘅感恩节。喺感恩节之后嘅第二日咧就俗称叫做系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咁传统上喺呢一日咧一直至到圣诞节期间都会有商品嘅促销啊、大减价咁样噶。咁我都有去商场嗰度行下，不过就冇买到嘢啦。张平康啊，咁你有冇咩收获咧？
今年我亦都係湊下熱鬧㗎，就係喺呢個感恩節黑色星期五之前一個星期咧，就喺網上邊咧就買咗一個86寸嘅大電視，因為佢個價錢抵啦，就喺度促銷啦，咁我亦都係買咗。其實而家嘅大幅提前登場㗎啦，呢個係黑色星期五，某啲嘅零售業嘅業者咧就係趕喺幾個星期之前，亦即係話喺十一月初咧就已經係喺鋪天蓋地咁係減價促銷㗎。但是仍然有些美国人呢在感恩节呢是的第二日呢所谓的黑色星期五呢就按照传统呢出外扫货的。我们又听一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居民叫马沙士都华，他又怎么
说。Traditional every year, get up at 4 o'clock, eat breakfast, you come in the mall, you shop all day.
馬沙士都華佢就話啦，佢亦都係按照每年嘅傳統，四點鐘起床，食完早餐，然後走去商場咧就係購物噶。
好啦，咁我哋不如就解釋一下咧，乜嘢叫做黑色星期五啦？咁傳統上咧就係啲商家咧會用唔同顏色嘅墨水嚟到記帳噶。咁紅色咧就係表示虧損，咁反之黑色咧就係有盈利。咁啲商家就梗係期待感恩節之後一直延續到聖誕呢個購物嘅季節咧。嘅年度嘅營收咧就係由負轉正，由紅字咧就係轉為黑字。 喺年尾呢段嘅時間嘅呢個購物嘅季節，亦都係咧佢哋呢啲美國嘅商家，佢哋係計算一年營收嘅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啦。之前一提到黑色星期五或者黑色購物季節，令人咧就聯想到咧大家係瘋狂咁樣進入到商店嗰度搶購折扣嘅商品，或者係為咗買到一啲限量嘅貨品咧，甚至係通宵排隊呢啲嘅畫面嘅。不過而家咧係疫情過後啦，咁通脹高企嘅情況之下，咁今年美國零售商嘅銷情又係點樣呢？
好啊，嗱，我哋又聽一聽響北卡羅來納州嘅一個居民叫薩曼莎林恩博母，佢又點講啊
？Yes, I have been Black Friday shopping before. It was pre-COVID though, and the lines were so much crazy. All the shopping was so much crazy. I was actually shocked for being Black Friday that there were so few people here today.
薩曼莎林恩博母咧，佢就話冇錯，佢以前亦都係去黑色星期五購物㗎。不過呢個係新冠疫情之前排隊嘅隊伍咧係非常之瘋狂㗎，所以購物亦都好瘋狂。但係呢次咧令到佢震驚嘅就係喺黑色星期五當日咧，佢走去購物商場去行街嘅時候咧，竟然令到佢係好震驚，因為係好少人。
嗱，咁雖然話咧，而家通脹率咧已經係從係2022年咧，即係舊年七月咧，係達到40年嘅高峰，係9.1%，已經回落到啦，係10月嘅通脹咧，即係3.2%。但似乎大家都唔敢咧太過放肆嚟到滿足自己嘅購物慾啦，咁導致咧今年嘅黑色星期五嘅購買潮咧係不如預期㗎。咁全國零售聯盟預估今年嘅黑色星期五帶出嘅感恩節週末購物嘅人潮咧，係達到1.82億人，但係黑色星期五當日就超過1.3億人。不過咧，就係由於係通貨膨脹咧，就限縮咗消費者佢哋嘅錢包嘅購買力啦。咁所以總銷售量咧就預計可能係持平噶。咁另外亦都有研究話咧，近80%嘅消費者計劃今年假日購物咧，係會降低佢哋嘅檔次喎。咁即係話咧，係將係原本已經計劃購買嘅商品轉為咧係買一啲係更加平嘅替代品，或者乾脆就唔買啦。咁預計今年嘅黑色星期五零售銷售咧，係5年以嚟擁有嘅係最緩慢增速嘅結果。咁其中嘅原因就係頭先都講到啦，就係受到通脹嘅打擊啦。咁好似一啲大型嘅連鎖百貨公司，好似係 Target、Macy's 等咧，佢哋嘅銷售額亦都係呈現下降嘅趨勢㗎。
大家亦都可能係身同感受㗎，大家亦都可以想像得到，當大家係走入呢個超級市場去買油鹽米嘅等等嘅雜貨，走入汽油站加油嘅時候。亦都知道咧，啲價錢係升咗噶，房屋租金亦都已經令到民眾咧生活壓得唞不過氣，冇辦法響維持生計嘅同時，亦都係瘋狂購物噶。相比過去，顧客肯定會係慳下荷包，精打細算，會以更加挑剔嘅眼光去揾自己係一定係需要嘅產品，而唔係想買就買。
咁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喺疫情期間，網購嘅方式咧係大行其道啦。咁呢個趨勢咧喺疫情過後咧，亦都係繼續延續落去噶。喺感恩節過後嘅線上促銷，我哋俗稱係網購星期一 （Cyber Monday） 已經由往年嘅單日嘅延展成為係5日嘅網路週，就係、是、Cyber Week， 係為線上嘅購物咧係帶嚟龐大嘅商機。咁有分析嘅線上交易嘅網站就預估咧，今年全美國嘅網購星期一線上支出咧係達到120億至到124億元，係創咗單日嘅新高。
在而家嘅網購大行其道嘅時候咧，今年實體店客流量咧亦都唔錯。根據研究機構係講咧，就話黑色星期五商店客流量咧係增加咗2.1%，跨年成長係達到4.6%啦。情況係有啲啲嘅改善，係近年黑色星期五最大嘅年增長率，實體以及係線上嘅零售都出現咗積極嘅信號。而講起美國消費季節的演變，其實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譬如黑色星期五，又或者是網購星期一，現時亦都新設有旅遊星期二登場。顧名思義，旅遊星期二是旅遊度假的優惠。在疫情期間，大家都記得了，大家都是留在家裏面不敢出去旅遊，旅遊業受到嚴重的打擊，不理是航空公司又或者是郵輪或者是酒店業，全部都受到疫情影響的。但在疫情過後，旅遊業者亦都是大展拳腳了，在感恩節後的購物季節開拓自己的市場，聲稱就是說這個是獲得假日旅遊以及是冬季度假優惠的最好機會來的。
是的，那些旅遊界的人士就說，本來是黑色星期五提供優惠是直到網購星期一， 而家索性咧就係延至到喺星期二，就而且係達到頂峰添，就可以係提供更多嘅折扣，特別係咧嗰啲係即係唔使限定一啲日子去旅遊嘅，即係可以靈活選擇去旅遊日子啊，同埋目的地嘅人咧，可以獲得嘅優惠更加多添。譬如有遊輪公司提供大幅嘅折扣，喺高達三成嘅折扣之外咧，額外再可以享受750元嘅優惠。咁另外咧就有航空公司咧，係以低於500元嘅價格咧，係推出一年期嘅無限飛行嘅通行證嚟到吸引旅客。咁有航空公司咧係提供喺低至20元飛去拉斯維加斯、邁阿密、埋芝加哥等地嘅航班。咁另外咧有公司係為會員提供嘅機場嘅貴賓嘅休息室咧，係費用降低三成噶。
哇！呢、這個真係好抵啊！嗱旅遊網站咧 ，PriceNight 嘅執行長亦都係行政總裁咧，海納就指出，節日購物季咧正在成為咗旅遊優惠嘅一個好嘅時機嚟啦。佢仲話，響現時到明年嘅春天，遊輪公司提供大量嘅折扣，亦係積分獎賞，酒店亦都會有好多嘅廉價房間，想出外旅遊嘅消費者應該好好利用呢個時機啊！在經濟學家分析的就話啦，旅遊星期二呢一個嘅時間點咧，喺過往嚟講咧，大家都係剛剛慶祝完呢個感恩節，又或者係度假翻嚟，仲係喺度諗緊假期同埋禮物嘅時候咧，完全係冇諗過要預計下一次嘅旅遊噶。對航空公司或者係酒店嚟講，呢個通常係預訂量咧係較低嘅一個星期。但係喺去年就有消費者喺星期二嘅旅遊優惠預訂嘅聖誕旅遊項目當中，居然係可以節省到80%，相信精明嘅消費者就會選擇啦，係會隨住情況嚟改變佢哋嘅消費模式嘅。
係啦，相信消費者都會精打細算嘅。係啦，咁隨住就係黑色星期五嘅促銷期間係拉長咗啦，又多咗咁多嘅名堂，譬如網絡星期一、旅遊星期二，搞到咧就大家都眼花撩亂。咁會唔會或者之後到咗某一個時間點，呢啲嘅促銷嘅巧立名目嘅促銷咧，係會對消費者嚟講係變得係冇咗意義，或者係被呢一啲一波一波嘅折扣係搞到好混淆咧？咁我哋就會係繼續去觀察一下啦。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夠，咁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喺呢一次嘅节目里边，我哋继续向你讲述担任美国第22任同24任总统嘅格罗弗·克里夫兰嘅故事。克里夫兰在1893年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他的两个总统任期之间隔住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克里夫兰第二次当选时，美国经济正陷入萧条时期，公司倒闭，银行关闭，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克里夫兰总统认为经济萧条是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当时黄金和白银都被用来支撑美元，而在欧洲只有黄金才被用来支撑本国货币。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担心银币流通会使美元贬值，于是他们开始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克里夫兰总统亦希望恢复实行金本位制，为此他必须敦促国会取消一项强行要求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而就在国会对此展开辩论之前，克里夫兰总统发现自己患有口腔癌，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癌肿。但是手术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有关总统有生命危险的消息一旦泄露，将会对国会的辩论产生影响，亦会恶化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以手术在纽约港一艘私人船只上进行。而 医生拔去克里夫兰总统的几只牙，切下他的大部分左上颌，然后切除了癌肿。这次手术只是用了半小时。几星期后，医生用硬橡胶为克里夫兰总统做了一个新的上颌，总统很容易地戴上了他。有一家报纸报道这次手术的消息，但是官方拒绝承认。直到多年之后，官方才向大众公布克里夫兰总统做手术的事。克里夫兰总统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向国会议员传递信息，敦促他们取消迫使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他指出，全国各地的人都正在将手中的美元和银币兑换成黄金。他担心过了没多久，国库中的黄金就会被换软，到时就只有银币来支撑美元。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就会失去世界强国的地位。克里夫兰总统说，美国人民有权使用世界所有交易所、所有市场都认可的货币，他们的政府无权通过金融实验用与其他国家相反的政策来伤害他们的利益。总统的信宣读完毕，国会众议员开始辩论。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年轻议员发表讲话，反对总统的观点，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布莱恩。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使他闻名全国。布莱恩说，美国应该继续将黄金和白银都作为货币。他说，如果只是使用黄金，美元就会升值，而这个会使农民和工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借款的费用会增加，而且对于农民来说，美元变得更值钱，意味着粮食价格降低。布莱恩说，辩论的一方是美国工商界的利益，另一方是无数普通大众的诉求。这些工作疲惫、满身灰尘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在太多时候，他们呼救的呐喊根本无法穿透国会大厦的外墙，而那些本来不应该得到政府帮助的人就轻易地进入国会大厅。总统应工商业界要求是错误，正如一个人不能够靠海浪上的泡沫来衡量大海沉静的深度一样，总统不能够通过听信这些中间人的言辞来判断广大人民的愿望。布莱恩的演说比其他议员都精彩，但是这个不能够挽救白银采购法。国会众议院通过克里夫兰总统的建议取消白银采购法。参议院亦通过总统的建议，美国开始完全实行金本位制度。在这个之后，所有人特别是总统都在等待美国经济状况出现改善，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工人失业，数以万计的人离开家乡外出寻找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开始联合起来组成抗议团体，他们称之为产业军。有一支产业军是由一个名叫做雅各布·科克塞的人组织起来。科克塞建议联邦政府雇佣无业工人去修建道路。他说，政府可以筹到足够的资金，每日付给每个修路工1.5美元。科克塞决定去华盛顿提交他的建议，并决定带领他的产业军成员一起去。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恢复金本位制之后，美国坏透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善，失业工人组成抗议团体产业军。一些产业军成员在科克塞的带领之下踏上去华盛顿的道路。 他们从俄亥俄州向华盛顿进发，沿路又有几百名失业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在这一支产业军到达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队伍里面只剩下300人。市政官员禁止科克塞带领的产业军成员在公共场所集会，禁止他们向民众寻求食品和钱。科克塞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说如果我的人在华盛顿街头饿死，那他们的尸体味道将会迫使国会采取行动。科克塞试图在国会大厦宣读一份抗议声明，但是警察阻止了他，于是抗议者向警察涌去。警方后来将这个行动定性为暴乱，包括科克塞在内的一些人被逮捕。法官判科克塞犯有毁坏公共财产罪，坐监20日。没了科克塞的领导，他的产业军就解散了，民众打道回府。但是导致科克塞产业军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并没有缓解。在美国各地，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规模最大的罢工出现在芝加哥，抗议对象是制造火车车厢的普尔曼公司。公司老板乔治·普尔曼同时拥有公司工人居住的小镇，以及镇上的商店、房屋、学校和图书馆。1893年经济萧条开始之后，乔治·普尔曼裁减员工，减少留低的工人的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降低工人的房租，所有对此表示抗议的人都被开除。1894年春天，一位工会组织者来到了乔治·普尔曼的小镇，他就是尤金·德布斯，美国铁路工会的领导人。普尔曼不想俾他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刚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阻止。结果有4000多人参加了工会。这些新的工会成员马上投票，决定举行针对普尔曼公司的罢工。铁路工会的其他成员亦支持他们，同意凡是遇到有普尔曼车厢的火车，他们就停止工作。几日之内，60000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20条铁路线停运。工会领导人德布斯试图令罢工和平进行，但是他无法控制全国各地的罢工者，所以铁路公司要求联邦政府派军队瓦解罢工。而这种要求有个法律问题，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军队只有在州政府的请求下才能够进驻某一个州，但是现在并没有哪一个州请求联邦政府派兵。克里夫兰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铁路公司的请求，他们最终同意派联邦军队进入这次罢工的发源地芝加哥，以确保联邦邮政法的执行。联邦军队将保护运送邮件的火车。但是联邦军队的到来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冲突。德布斯和美国铁路工会的其他领导人被捕，普尔曼罢工结束了。克里夫兰总统面临日益深化的政治矛盾，工会谴责他派联邦军队瓦解普尔曼罢工，农民和西部居民指责他反对使用银币，而另外每个人都责怪他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来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而 而所有呢啲政治问题都将对下一次嘅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要放三日长假，佢哋正在计划假期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shoot hoops 以及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3-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系啊，放假啦，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唔知啊。不过今日放学之后，我同 Trace 约咗去食饭睇戏，你要唔要一齐嚟啊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咁即系咩啊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哦，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系去打篮球。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是投篮得分，所以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打篮球可以咁讲。诶，系啦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可唔可以咁讲噶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不过 ，Larry， 识咗你咁耐，我好似从来都未见你打过篮球嘅，真系深藏不露、哦。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Rookies? What's a rookie? 我嗰日有个朋友都话自己系投资嘅 rookie， 我都唔明白佢讲乜。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Oh, rookie 系初学者嘅意思。你话自己篮球打得麻麻地，啱啱先至学。我嗰个朋友就话自己系啱啱开始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咁我明啦。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唔单止打篮球啱啱学啊，开车都系新手添。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冇错，你攞咗驾驶执照好耐啦。但系你开车嘅技术都系同初学者差唔多，次次坐你架车啊，我都心惊胆跳嘅。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咁讲 ，rookie 系名词，唔可以做形容词。我头先讲错咗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系，可以直接话一个人系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咁我明啦。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 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这个当然了，我学习能力这么强。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多谢啊。
各位听众，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oot hoops， 就是指打篮球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呢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